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今天星期三，科技新知。上礼拜听众朋友要是听我们节目就知道，我们上礼拜那个题目还没讲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很高兴姚记先生又回到世外桃源来。姚记您好。
哎，你好蒙哥，大家好。
我们上礼拜讲到哪儿啦？你记不记得了？
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就是那个两个细胞哈，一个叫精子，一个叫卵子，那互相结合已经成了一个受精卵。
受精卵了。哎，我们上次这个过五关斩六将到底过了哪几个关，你稍微给我们听众朋友复习一下吧。
嗯，好，那确实哈，这个生命啊，从受精卵已经说应当说是开始了哈，在生命开始之前确实有好几关口要过，对。
嗯，
那第一关你首先要产生这些成熟的细胞。
嗯
啊，精子啊，卵子啊，
需要有一个预备好的精子，
对，
是很多很多个，
很多的。
母亲需要放出一个成熟的卵子，
没错。
然后他们两个需要碰面，
嗯，对，
对。
在这个碰面当中呢，又有好多的关口啊，
是，
就是因为在母体内当中，本身的保护机制是不能随便让这些精子通过的，
是。
精子能够碰到受精卵，已经是过了一个相当大的关口。
我好像读到一个文献，它里面讲，它说其实这个母亲体内是酸性的，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了。
没错，
度过重重的阻挠，对吧？
他需要拼命的游泳才行，因为那个环境不适合于他。
他游到门口还不行。您上次讲那个特别有意思，他旁边还有一大堆的防卫队，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防卫队呢，得看得上他才行。
没错，因为在卵子成熟的卵子表面有很多的辅助细胞，形成一个保护层。
嗯，
这个保护层只是允许某一些他看得上的细胞啊，看得上的精子通过。
嗯，我们现在在这方面的研究到底知道到什么程度？所谓他看得上，他怎么样去对？他是对号码，他是对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对，还需要，还一方面已经有一些研究，但一方面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才能够啊。
嗯，
才能够知道。
这些的我们就讲说对号码之类的东西其实是做得非常快，而且是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里边。
真的有道理。
它允许某一类的精子进到里边去。
没错。
对吧？
嗯。因为这个里边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胞可以进去，那已经有一些分子水平的研究。
嗯。
但是还要仰赖于更多的研究我们才能够搞得清楚。
但至少它不能说就是个机会。已经没办法这样讲，
没办法讲，纯粹是个机会。
对，何况您上次也讲到说，他就算透过了这些保卫毛主席的防卫队，
嗯，
里面还有这个鸡蛋壳，是吧？
对对对对，一个非常非常致密的蛋白层，
嗯，
这个凭着精子的能力是根本穿不过去的
啊。嗯。所以我们一般说鸡蛋碰石头，
嗯，
这个鸡蛋壳其实很厉害，
非常厉害，
你钻不进去
啊，
那他得自己甘心情愿。
对。
他也不知道怎么跟你对号码，他说这个可以，那他就放你进去，你就能进去。
这个绝对不是抛绣球，随便大家捡，谁捡到了谁沾光啊！
啊，这东西是挺让我们难以想象的，
对，
是不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回家想一想，是吧？你这个生命来之不易啊，对不对？还没有进到受精卵之前，就已经经过好多好多的筛选，是吧？
对，对
那然后我们就讲他进去了，
进去了，
进去了之后呢，你说还有细胞膜。
对，细胞膜跟它融合，一融合之后啊，
嗯
啊，就把里边这个 cargo 啊，这个货物啊，就卸到细胞，
就像这个货柜舱一样，是吧？它到了沃尔玛，它就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的倒进去，
对，哗啦一倒，这一倒呢，外面所有东西都不是进去，只是把里边东西倒进去。
你说这个融合，这个字讲的有点太笼统了，到底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啊，
又不知道了，
不知道，
这个知道，
对，这个知道，对， 离子面哈，两个肥皂泡，
对，
也碰到一起，
对，
对不对？它并不是两个，一个大的把小的吞进去，
对，
它表面一撞以后啊，自动形成个大的泡。
它这个形成大的泡，它有时候中间那个膜还在啊。
对，但这个时候呢，所有融合它那个泡就自动退开了。
实际上怎么回事，你还是不知道，你光知道这个现象。
只能说就我知道的，我知道。
对，我看科学家有这个特色啊，他不管他多有学问的，你要是知道怎么问的话呢，你问不出五个问题，他就开始说不知道了。
确实是，这个得承认。
总之，他把它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呢，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精子里面的这个怎么讲，这个遗传物质是单线的，是吧？
对。
卵子里面也是单线的
啊，
我们浑身的细胞就这两个是单线的，其他都是成对的。
应当是，当然有些细胞是没有染色体，比如说红细胞啊什么之类成熟的。
那个太难了，别讲，免得听众朋友好不容易听懂了又给你搞糊涂。好，那他们两个就配对了。
对，
这时候别的男朋友通通不能进来。
对，这时候马上这卵子产生一个信号啊，告诉外面的蛋白层。以后所有的精子不能再进来了，
紫禁城全部都关起来了。
没错。
哎呀，
如果不关，我们知道这是麻烦就更大了。
嗯，那这时候它就成了一个受精卵。
没错，
是吧？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地方。
没错，
然后呢？
然后呢？
对呀、怎么办？
因为这个卵子啊，受精卵仍然是在输卵管里边。
所以我正想问你，他们这时候在哪儿？在妈妈的输卵管里边。
没错，
这个输卵管很长，是从卵子出来的两个管子，是吧？
对，
像个听诊器一样。他们是在输卵管的口上呢，是在它管子中间呢，是怎么样？
应当是靠近喇叭口的地方。
靠近喇叭口的地方。那这个妈妈有两个卵巢。它是一个月左边一个月右边吗？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往往它都是轮换的，一边成熟一个哈、但到底怎么回事其实也没有太多人知道的那么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有一个有工作
还是
也是照样可以
可以生孩子、
对，到底这个信号怎么去传导给他们，通知这个成熟或者通知那个成熟其实人体当中的奥秘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不晓得，但是这些事情是比较是医学的问题，我不晓得你晓不晓得。那如果说这个妈妈她拿掉一个卵巢，她另外一个卵巢她是每月放一个呢，还是隔一个月才放一个？
我还不是这方面的绝对专家。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了，这个咱们再想办法再找别人来问了。好，这时候这个受精卵还在妈妈的输卵管里面。然后她得往哪去？输卵管不是子宫，对不
对？
对，那他得怎么办？
他这时候要赶紧想尽一切办法，要到进到妈妈的子宫里面去。
你说想尽一切办法，
因为在这里面他是没办法啊，
他没办法发育成一个孩子，
对吧？
他必须要跑到哪儿去发育呢？
必须要到妈妈的子宫里面去。
到子宫里边去。
没错。
从输卵管到子宫里面去是怎么去？有没有旅行社代办这个留学生包机啊之类的东西？他怎么弄法？
是吧，一般来说啊，受精卵能够到里面着床的几率其实大约只有 50% 左右。
50% 已经不错了。
已经不错了。
他怎么个走法？他是坐飞机去，坐气球去，坐船去，你稍微给我们形容一下。
他绝对不能随机碰撞，不能随他自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非常奇怪。这输卵管本身是有一定的收缩在里边可以补助它的运动。
就像我们这个 Houston 这个 Metro System, 是吧？可以把你从医学中心送到 downtown 去。
这个还只是一部分的功能。更重要的功能啊，在这个输卵管里边啊，有很多的很细小的纤毛，
有一些纤毛，
对吧？
这些纤毛可以干什
么？可以运动啊，
可以运动，
对吧？
就把它推出去了，
就把它逐渐的推向那边去，
推向那边去，那边是哪边？
那边就是子宫的方向。
子宫是个怎么讲？子宫是个囊袋，对不对？
对。
那这时候假如妈妈站在那里，这个囊袋是上头宽底下窄，是底下宽上头窄？
它这个输卵管直接得通到那个子宫口那里。
哦，子宫口，
对吧？
那然后呢，
然后
把它放出去了
啊。这里面还有一个关口在里
面。什么关口？
因为子宫口也是一样哈，它是平常的时候是完全关闭的，连个细菌都进不去的。
真的
那当然，你要是随便打开都是麻烦了。
哎，现在什么东西要是能一个细菌都进不去，不简单的，对吧？
对，它在特定的时候啊，就这么开一个口。
但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我们讲这个题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让所有做先生的要明白，你太太啊是一个高科技的太太。
绝对高科技，
稍微对它好一点。好了，这个受精卵到了子宫口，这子宫口平常是什么都不肯放进去的，
对吧？
现在呢，
就在那个时候啊，它可以开一个小小的缝啊，允许这个受精卵能够进去。
那这个时候从受精卵经过了多久？
大概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它干什么？
这五天啊，他有他的事情要做啊。
他有什么事情？
他有很多的旅程哈，不光有旅程，他一边走还一边做事。
他做什么事情？
一般受精卵形成之后啊，
嗯，
24小时左右，他细胞就要开始分裂。
他开始分裂了，
对吧？一个细胞就要变成两个细胞。
那这个两个细胞，它就变成两个细胞在里边，还是两个细胞包在一个泡泡里边？
两个细胞仍然包在那个蛋白层里面，
哎、所以它就开始发胖了，就是了。
还没有，就是数量增多了，
数量增多，
大小并没有增多。
哎呦。那等它到第五天被放出去的时候，里边有多少个分裂过的细胞？
一般来说可以达到100个左右。
100个左右啊？
是吧？
这100个细胞是我的哪一部分呢？
这100个细胞啊，这时候恐怕还看不出来是你的哪一部分。
嗯、
你要从外观看是很难看得出来。
嗯
要看它将来着床之后啊。
从1个到100个，它平均起来1个小时能够分裂，它多久分裂一个？你这样讲好了。
多久可以分裂一个？人体正常的细胞平均大概20小时可以分裂一次。
分裂一次，
有的可以分裂快一点，几个小时就可以分裂一次。
嗯、那我们人体还赶不上细菌，细菌很快，大肠菌不是分裂
很快。哦，那你是比细菌还差远了。就是速度来讲，
就是速度来讲，
细菌在最佳条件下当中，这个大肠杆菌在最佳条件当中啊，20分钟就可以繁殖一代。
真的。
一天一夜啊，可以从一个变成了很多很多。
这就跟蟑螂老鼠一样嘛。
啊，那快多了。
嗯，那你继续讲吧。输卵管里面有一些的纤毛，把它往外赶。
这个输卵管的纤毛是往一边运动的。
哦、
啊。你知道吗？在人体当中很多这样的纤毛。
是。
啊、你比如说，你所有的毛都是往下，肺气管的毛是往上的。
嗯，
因为你这痰可以慢慢的被它赶出来，你是站着的时候啊，它也能把你肺里的东西慢慢的赶到这个嗓子口。
哦，那它还好没有进化错方向，
对
吧？
它要万一跟其他的毛一样，是个进化成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向的话，那人的肺里面可惨了，成了垃圾堆了。
我想你知道，我们这么说主要就是因为它可能实在不是进化来的。好了，它出来了，然后这个子宫呢就开一个小。小缝是吧？
对，
就在那时候，
那时候
谁告诉他在那时候要开呢？
哎，这个，当然机体当中本身是有些激素哈，会有一些调整，对吧？
谁告诉他要放这个激素？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的？
你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对，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再怎么着，就咱们就别为难他，对吧？总之他出来不简单，然后他现在就往了子宫里面进了，
没错，
对吧？
嗯，正常情况下，按照人的在第六天的时候。他必须进到子宫壁上去，称为着床。
那我们这个一般说子宫外孕，
宫外孕，宫外孕就是说这个受精卵啊，
嗯，
没有到子宫里面去着床。
哦，那这个受精卵它就是还是圆圆的、小小的，进去之后还要旅行吗？
他进去之后随即就可以着床在一个子宫的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候子宫啊它收缩的很小很小。
哦，所以那时候子宫不像后来很大。
绝对不是像后来膨胀的很大，子宫是非常很奇特的。
那你生第二胎第三胎难道里面不会大一点吗？
它仍然是收缩成很小很小的。
所以它进去它很快它就可以着床。
对啊。
着床怎么个着法，你看这个太空船对不对，要降落，飞机要降落，全部都有讲究的。对吧，它这个小东西它怎么去着床。
这个到第六天的时候啊，
嗯，
那个卵子已经进到子宫里边了，
是，
对不对？那它就贴在子宫壁的表面，
贴在它的表面，
对吧？啊，这个时候外面仍然是一层蛋白层，
对啊，
这底下这一关呢，就是怎么通过这个这层蛋白层？
是这个蛋白层自己要破掉呢，还是子宫壁会伸出锤子来敲它呢？
还有它自我死亡呢？
对呀、
啊，对，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些细胞呢，它就里边啊，它会分泌出消化液来，就把这层啊消化成一个洞。
那它要是早一点消化，它不是就问题就麻烦了？
那么很麻烦的。晚一点消化也麻烦，
也麻烦。
他
这时候必须分裂到一个地位，他必须要着床了。
就在第六天的时候，
是很准的，是吧？
很准的
也好像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他看他们孵小鸡，第几天第几天是干什么，都是一定的。
前面几天这是基本上是很准的。
所以他自己就把外面这层壳就给他
消化这个洞来，
消化掉。这个所谓消化， 就我们现在要消化任何事情很麻烦，你看这个垃圾回收，对不对？
啊、
嗯，这个我又要问你有没有这个污染的问题？它消化以后变成什么了？
消化成蛋白液了。嗯，
讲
它本质是蛋白呀、啊。
好吧。
嗯，
就蛋白液。
对，
不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嗯、
好吧、嗯，那消化出来的时候，这些
里面的细胞就被挤出来了。啊、
嗯，被挤出来那不就散白了吗？
啊，不会不会，整个还是一团粘在一起，马上就贴在子宫壁的表面。
它就这么贴着就好了。
那、啊、对吧？
那贴了以后会怎么样呢？
哎，这底下又是中文一句话，是财脱狼窝，又入虎穴哈。你看起来它脱了这一层，哎，总算没有包袱了，对不对？
对呀、
啊。啊，看起来有点轻松一点才行。
对呀、啊。
这时候马上你要知道啊，
嗯，
那其实这个出来以后更危险。
为什么？
人体当中有很强的这个免疫保护能力，
没错，
它是不允许外面的东西随便到它机体内的。
哦，因为这时候它所碰到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卵子了。
哎、对了，
对不对？
这个卵子是它妈妈自己的。
哎，所以这时候应该会排斥了。
啊、对，这是出来一个小坏蛋，
这是另外一个人了、
啊。没错
啊。
啊
哦，
机体当中马上碰到很多的免疫系统来要攻击它。
哎呦，
要把它消灭掉。
那怎么办呢？
因为人体要没有这个功能就麻烦了。哦、
是啊，那他当然是没被消灭掉了。
嗯，你看这小孩一般都是会骗妈妈的，
对
啊、哦，就是撒点娇，说点好话啊、
哦、
就行了。
哦、
这个
我知道，所以他想了个办法来骗。
对，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啊，就是来告诉他妈妈哈、啊，别怕，我就是你，我就是你的一部分。
哎呦，所以从开头就撒谎。
对对对对，生来就有罪嘛。
哎呀，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这一句话？他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罪了。
对，因为他真的是这样，他分泌一些物质来告诉妈妈，你免疫系统不要来消灭我，给他造成个假象，我就是你的一部分，
我就是你。哎，那还不行啊！你他那个分裂、分裂、分裂、分裂，就像我们种花一样，对吧？你要这个花再继续长下去，它总得要有点养分、啊。
Yes。对吧？
贴在上面又怎么样了？
底下，哎，这个更厉害，这个罪就长成了。
怎么？难道他骗吃骗喝、啊？
没错没错，他不吃不喝、哎、哪来的能有的长呢、
嗯？
一定要从妈妈那里骗吃骗喝啊！
他这个子宫壁难道会给他血管，会给他养分吗？
子宫表面充满了各种毛细血管，
嗯，
里面就很多的营养成分就可以被它所吸收、
哦，
就来提供给它。那个细胞马上就可以从子宫壁表面获取营养成分。
大概要问一个你又答不出来的问题了。假设这一天第六天有100个细胞
啊、
嗯，我们打这个手机啊，你100个手机每个人要申请个号码
啊、
嗯，要是有电话的话，每个电话要接根线，它是怎么搞的？
这机体之内啊，它是很奇怪的，它营养物质的传递啊、
嗯、
吸收啊，人现在也很难搞那么清楚。
你反正你就说不知道就是了。
对对对，反正蒙哥讲问题，我就说不知道就行
了。对吧？你跟着人民公社，我给你送头烤乳猪去，因为每人要吃到一口，你得分呐、
啊。没错，
是不是啊？嗯，它这100个细胞，它还在继续分裂吧？
它在继续分裂，
因为我们人不止这100个细胞，
对，它在不停的分裂。
我们到生出来是有多少细胞？
那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整个人成人的话，有上百万亿个细胞。
那它多忙啊！
它很忙啊！你像从一个细胞要变成万亿个细胞，哈，那是不得了的工程。
那假设它骗吃骗喝都骗成了，
嗯，它肯定骗成，它不骗成那就完蛋了。
他骗成了之后，他怎么知道哪个细胞变鼻子，哪个细胞变眼睛？不是都一个细胞，怎么又变出这么多东西来？
哎，这100多个细胞不是将来都会变成你的细胞啊？
啊，
有一部分呢，他有一部分就决定他要变成胎盘，这个你知道？
哦，我不知道，这个胎盘是他变的，胎盘不是妈妈给的。
胎盘怎么可能是妈妈给的呢？胎盘是他自己的呀。
真的？哎，这倒是新鲜事了。
那有一部分呢，他细胞就要变成他自己的啊。
嗯，你这样给我解释，胎盘到底是什么？
胎盘不是子宫表面的，胎盘是完全它的细胞。
所以胎盘是附在子宫表面上。
Yes。
专门在从子宫表面上榨取人民血汗的，就是胎盘。
没错，没错。
胎盘再把这个人民的血汗转成这个 baby 需要用的东西。
对，子宫表面是丰富的毛细血管。
嗯。
OK。然后胎盘呢，它有同样的是丰富的血管。
那还得合得上。
营养物质就可以合在一起，
交
叉在里边啊。
呵
啊。它等于渗透在人民公社里边啊。
这个比中美贸易关系这个。
哦，它是非常有机的结合哈，又是两个体，又非常有机的结合，又骗吃骗喝，
嗯，
你还不知道。
呵，这个脐带也是它变出来的。
也是它的。
然后逐渐逐渐，这个小孩就跟个外太空人一样，他就在那开始
漂流了，
哎，
啊！这时候哈，你要知道里面很多不停在分裂，啊，
嗯，
然后呢，就细胞产生了很多层， 至少有三层。
什么叫做很多层、啊、什么叫做细胞产生
的？它不是再是一团了哈，一层一层的细胞、
哦哦、它变成像蛋糕
一
样。
layer 哈，对，一、哦啊、有的细胞层呢就会发育成，将来发育成各种各样的器官，像肝脏、肺之类的哈。
嗯。
还有一层细胞就会发育成像心脏啊、肌肉啊、
嗯、
骨头啊、血液啊这些东西。
嗯。
还有一层细胞就会发育成这个神经系统啊、脑啊、椎啊这些系统。
嗯，好好，咱们停停，咱们停停。
好的，好。好的好的，嗯，各位听众，我们听完插播再回来讲。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边有几句心里话我要跟大家好言好语的讲一下。您说这些信主的人，也就是这些基督徒，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在这些不信主的人后边唠唠叨叨、唠唠叨叨、苦口婆心的说呀、叫啊、求啊、劝呐、啊，让他们要信主、信主得救。到底他们都说的是什么呀？什么叫信主啊？什么叫信神呐、啊？信神呐、啊，不仅仅是相信有没有神，而且还要知道谁是神，叫什么名字，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儿。而更进一步的，你要知道他跟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他对地上的人有没有兴趣，如果对人有兴趣，他兴趣多大，到什么程度，这你都得搞清楚，否则你信什么呀？信了半天有什么用啊？您要说相信神这件事是虚的，是空的，那您就错了。我告诉您吧，二山子就是最实际的一个人，今天我就得跟您说这么几句话。今天我们要跟您传讲的这位神呐，不是别人，就是你天上的父亲，就是你天上的爸爸。您说这辈儿是怎么拎的，他怎么变成你爸了？他就是你天上的爸，他是你爸的爸，是你爷爷的爸爸，你祖宗的爸爸，只不过他们呢还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没机会叫他。那今天这福气轮到您了，我要跟您说，你要张开嘴叫你天上这位父亲爸爸。你说也是，我非得死乞白咧的给您添一爸干什么呀？这天上的爸爸又看不见摸不着，况且我都不知道您对您地上的爸爸有多尊敬，有多爱戴，有多孝顺，或者你对你们家老爷子烦还烦不够，躲还躲不开呢。地上这爸咱都顺服不过来，伺候不过去，您这儿有给咱天上一个天上的父亲，您要是见了我还不揪着我脖领子问，到底有没有必要，到底有没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没必要的事就是您揪着我脖领子质问，您能不能理智的说得清楚，地上的父亲对咱们来讲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非正常或者太经典的家庭咱们今天不在这儿讲，如果您是一个正常家庭出生的人，就是你一出生落地或您懂事那一天知道的那个你们家最大的那男的，就是你父亲，他到底在你生活当中是干什么的？他养你、爱你、教育你、保护你，为你的生活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供应。当然了，作为一个父亲，他所干的头等大事就是他给了你生命。话说的透彻一点，就是没有他，你妈妈怀孕不了，你生不下来。什么叫做他是你父亲呢？因为就是你像他，你是他生命的延续。不管您今后走到哪儿，是天涯还是海角，不管今后发生多大的事儿，是抽筋还是换骨，您变不了了，您的 DNA 就是告诉您你就是他儿子，这事儿定了。让您的肉体能够存在，这只是第一步，这是生理上的，下边还有心理上的，这工程就大了。你爸要想真正的让你像他，真正的让你成为他生命的延续的话，作为一个父亲，他要教给你如何做人，他可能要费尽他一生的精力把你打造成为一个他所希望你成为的那种人，这是作为一个生你养你的父亲所拥有的绝对权柄和神圣的职责。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所谓的自由思想，尤其是那些乳毛未干的半的小子半的姑娘，那翅膀上毛还没长齐呢，刚能扑腾两下就会跟他父亲说什么，哎，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是应该由我自己去选择的，你们做父母的没钱干涉，你们以前养育我多么的辛苦，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不管，那是你们心甘情愿的，你们刻骨铭心的爱我，甚至牺牲自己的生活生命和事业，那你们活该，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给我，一往情深的爱我，你跟我商量过吗？我现在长大了，我要自由了，我要有我自己的选择，我要自己独立的生活，独立的思考。当然了，在我独立生活和思考的同时，你们把你们挣的钱和为我存的钱都按时给我，我有用。亲爱的朋友们，听到这儿，如果您是地上当父亲的，你养出来这么一个不孝之子、白眼狼的话，那你说你今后还活什么劲儿啊？怒啊，暴怒啊，人长脾气是干什么用的？不是就是现在用的吗？可是有脾气吗？当今社会真正发脾气家长有几个呀？不多呀。为什么不多？因为他们就是这么长大的，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对待他们的父母的，他现在有什么权利对自己的儿女发火呢？况且现在好多当父母的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原则和准则，自己的生活和存在就是盲目的，他怎么要求他自己的儿女呢？什么叫做败坏？什么叫做堕落？这就叫败坏和堕落。人难道不需要神吗？人难道不需要天上的父亲吗？ 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所以人需要回到创造天地万有和人的这位真神面前。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要在他面前问，父啊，你让我们如何生活？你让我们人类活在地上有什么意义？人类的盼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做子女的向父亲应该提出的问题。而今天我们苦口婆心为您所传所讲的这位神，他的确对人类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答案，这也就是您所应当听的福音。听到这儿，您就不应该埋怨那些要跟您传福音的人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了吧。这事儿啊，说不说在我，听不听信不信还是在您。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会跟您讲如何认这位天上的父亲。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各位听众朋友，下次再见。
低头伤
好，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您已经非常成功的不但是变成受精卵，而且这个受精卵已经进入你妈妈的子宫，然后在子宫里面骗吃骗喝，你有一半一部分变成胎盘附着在这个子宫壁上，专门从里面榨取你妈妈的血汗，另外一部分就是你自己，你在那坐享其成是吧？
对，
开始不断的做大。
这是一方面是你骗局骗喝，一方面也是你妈妈心甘情愿啊。
哎呀呀呀，就一个月打一个月，哎，
对对 对, 对，
讲到最后
要不然我们的罪就太大了。
你只能说是都是设计好的
啊。
那我又插出来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现在常常说这个干细胞啊 ，stem cell，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干细胞啊，这个你知道最早的时候哈、啊一个细胞变两个细胞，两个细胞变成四个细胞哈、啊、然后呢逐渐成为一个胚胎，在最早期的时候啊、一个细胞两个细胞的时候，那它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这时候假如你发生一点情况，突然间变成两群的话，那就是常常讲的这种
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
okay、
但到晚期再分裂掉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干细胞的话基本上是说那些细胞是非常接近原始细胞哈，
就是最开头的，
最开头的，越接近开头的越像干细胞，
从最开头的那一个到那一百个可能都可以被称为干细胞。
那、也不能这样讲，
也不能这样讲，
对，其实对于干细胞没有个绝对的名词，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讲哈，造血干细胞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干细胞、
哦、
哈，
就是总之这个细胞呢它可能变成这个也可能变成那个的细胞，
对，是吧，严格上的干细胞是最初几个细胞、才能称为干细胞，当然我们习惯上也是造血干细胞、造骨干细胞、各种干细胞、但其实那时候是不是个绝对定义上的干细胞、那大家还值得去商议。
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听到科学家讲这种话你就应该知道啊，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甚少，还没有足够的名词能够把它分类，对吧？笼统称为这种有孙悟空型的细胞就叫做干细胞。
对，
那它可能变成我的耳朵，可能变成我的心脏。
没错。
您刚才讲到说，它已经开始不再是一团，而是变成至少三层。好了，那然后呢？
各种的器官啊，各种组织啊，
逐渐
形成发育了哈、
大
概到这个两个星期的时候啊，细胞变成胚胎哈、并且聚集啊，开始分层，对不对？三个星期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时候人大概有多大？
三个星期人大概有多大？这米粒儿大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十分之一英寸左右。
十分之一英寸。
大概米粒那么长。
那真是就米粒这么长。
啊，可这个时候啊，
你
很多东西已经开始成型了。
就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能够放大很多倍的显微镜底下看的话。
对，
已经可以看见是、这个、
很奇怪很奇特的
这是个小人了，
哎，这个就是已经逐渐开始成型了，神经细胞已经开始看见了哈、
哦、真的、啊、
有些细胞已经开始有规律的收缩哈，你知道那是什么、
心脏
心细胞、
哎、这么早就开始、
啊、对它只是细胞开始有收缩性了哈，
它该干什么它就已经开始干什么了。
对啊，到四个半礼拜的时候啊，大概有五分之一英寸那么长，
就又长了一倍了。
那到四个半礼拜的时候，脊椎也已经形成了，你的大脑啊、头部啊、眼啊，都已经开始逐渐的成型，就是开始形成了，
开始形成了。
那时候你如果足够放大的话，你看哈，那时候有的是表面多出来一块像组织一样的东西，慢慢就发育成腿啊、手啊这样的。
就不能再问了，
不能再问，
他肯定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但这个时候啊，妈妈就已经知道了。
妈妈自己开始感觉到这个体内有个外星人了。
对，这是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
那就妈妈会不舒服都是从这时候开始。
你看常常一个词叫做 morning sick， 就是会呕吐啊，会很多的具体反应啊，当然有的年轻他反应比较轻一点哈，有的比较反应重一点，各种的反应情况不完全一样。
我们上次节目会讲这个主要是从那个早产儿开始讲，那个早产儿是
22周，
22周加六天，
对，
他生出来也不过一支钢笔，一支原子笔这么长，
对，9.5英寸，
和那一个正常的婴儿生下来至少有5磅、4磅，比那个多。
正常情况下是，要是低于5磅都算一个
都算比较
偏小啊，
偏小的，
对，都是需要把它放在看护病房里的，
所以从此之后这个胎儿就在母亲之内翻倍翻倍，非常快的在生长。
嗯，快速生长。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很久，十个月。其实
十月怀胎。
其实你想从一个细胞，对不对，变到一个人儿，抱的时候有重量的。
对。
人家可是忙得要命啊。
没错。啊。
那这个你什么时候知道它是个龙种还是凤种啊？
这个很好玩的哈，这很好玩的。因为一般的你孕妇去检测小孩呢，这二十周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去做一个检查。
那时候医生就可能告诉你。
那时候医生一般都会告诉你哈，这个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你要知道的话。
对，想要知道的。
他们有的人就不让医生告诉他。
有的人自己想要一个 surprise。
哎呦。
对，有的人是没有机会得到哈。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就是确实可以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分别的清楚是男孩还是女孩。
就是到了二十多周的时候。
对吧。其实呢这个性别呢怎么讲，在早期七八周之前啊。
嗯。
你是根本没法区别，
无从分辨，
对
对
对，因为表面它长出来的东西它是一模一样的，是男孩跟女孩长出来的是一样的，
对
啊，而且在机体里边啊是很奇怪的，它发育出来一套东西啊，是将来可以发育成男性的，
哦，也可以发育成，
也可以发育成女性的输卵管啊，或者是输精管啊，很多东西它是几乎是一样的，
但是它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开始不一样了，
哎，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说
大概到六周左右啊，你知道为什么会有男性或者女性之分？
为什么会有男性跟女性？这什么问题啊，对不对？你这个问为什么地球是原来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就是造男造女。
他怎么是就是男，将来就肯定是男，怎么将来肯定是女？那这个主要是从遗传物质来看。这个我相信听众朋友大家都也有这样基本的知识，就是说男性跟女性当中啊，这个区分的话是有一对染色体，23对当中啊有一对染色体啊是决定这个性别的。
你什么叫做听众朋友有这个基本的知识？我就不知道，听都没听说过。你这给我们很强的自卑感。你说23对染色体里面有一对是专门
决定对吧，一般是22对染色体第22对啊，它这个女性当中啊，我们通常称之为它为是 XX 染色体。
哦 ,XX。
就两个称为 X, 男性当中啊就有一个 X 啊，它不是 X, 它是 Y 染色体。就是说到男性的组合就是 XY 染色体。
所以女性就是先天性的缺乏。
也不能这样讲。确实它少一种基因啊，一类的基因在里面。
肯定是缺了什么的，就说。
其实好多发育这个组织的这种基因啊是存在在别的染色体上面。你这个功能都是表达蛋白啊什么都是在别的染色体。
但是在这对染色体里面它决定你男女。
没错。就是在染色体 Y 染色体啊，它是比较小的一个染色体。如果这是精子携带的这23个染色体当中啊，有一个是 Y 染色体而不是 X 染色体的话，那卵子当中肯定是个 X 染色体。
听不懂。
卵子当中啊，
你说妈妈
妈妈产生的卵子啊肯定都是 X。
因为它是妈妈。
妈妈它本身 XX, 怎么分裂也是 X。
对我知道了，你在讲最早的时候。
对。
两条变一条。对不对，它两条变一条的时候，如果是妈妈。
妈妈产生的卵子里面通通第22对染色体肯定是 X 染色体。
OK, 那爸爸就不一定
了。爸爸就不一定了。
因为它分一半，它既然是 X 跟 Y, 所以它就可能是 X, 可能是 Y。
没错。对，按照基因来讲是 50% 的 X, 50% 的 Y。
那进去的是 Y, 将来生出来就。
如果不幸。进到卵子里边的这个精子携带的是 Y 染色体。
什么叫做不幸？
对，人活在世上其实都是不幸嘛。
好吧。
那这个时候受精卵当中就是 XY 组合。
它就会生男孩吗？
就将来就是发育成是男孩。
呵。
如果进去的这个精子啊携带的是 X 染色体。将来生出来肯定是女孩。
那怎么有人生双胞胎一男一女？
那就是可能是有两个成熟的卵子同时都受了精
这
叫龙凤胎两个卵子，对。
所以双胞胎其实是两个卵子。
有同卵双胞胎，有异卵双胞胎。
同卵双胞胎就不会一男一女，你的意思？
就不会一男一女，
哦、
因为它都是一个卵子。
哎，这样讲到最后，这个生男生女是爸爸决定的。
啊，都有都有责任。
哎，所以中国这个传统就讲的不对了。
那绝对不对的，绝对
不
对的。
哦、
不
是这个妈妈肚子不争气，光生女儿。
嗯、绝对不是。
其实这个爸爸每次送进去的时候呢，光送 X 不送 Y， 是吧？
这是很大的关系，因为他产的到底 X 厉害还是 Y 染厉害？
嗯，
到底哪一个能够将来跟那个卵子表面配对哈？
嗯、
这个是很有讲究在里面，
所以你要生男生女这种随心所欲的事情是要在爸爸身上下功夫，是吧？
其实到底怎么样啊，也没人搞得清楚。
好了好了，这我不用讲，你自己就已经爆出来了。
对对 对，
没人
我免得你再问，我先把它讲出来。
哦，这样就决定他是男是女，他蛮早
蛮早
可以看见，
对吧？这基因的水平啊，已经决定了，
老早其实就决定，只是我们什么时候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那一般来说这个 Y 染色体啊很小，刚才我们讲了，
嗯，
它上面的则携带了大约30种左右的基因啊，其中有一个基因叫做 SRY 基因、嗯、
SRY
对吧？
好吧、嗯、我们先听着，
不管它名字叫什么，男性决定基因哈，
男性决定基因
对吧？
好，
这个基因啊它很奇怪，直到第六周左右啊它会表达，基本上是一生当中啊它只表达这一次而已，
嗯，
他以后也不再表达了，以前他也不表达，
真的、啊，
对吧？这基本上是个钥匙，个开关，就是决定你整个人往哪边发展了。
呵，
这Y染色体一旦表达了之后，
嗯，
它所表达出来的遗传物质啊，
嗯，
它会产生很多的这种产物呢，结合到其他的地方，就会刺激其他的基因啊、
嗯、
开始表达，
哦，
就会造成永久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了。
嗯，
我们上次在细胞大观园当中讲过、
嗯、
这染色体呢它是个像个麻花再一个麻花，
对对对，
然后再形成一个小球哈，
对，
所以形成丝状，对不对？
嗯，
是很大的。平常的时候啊这个基因在里面，虽然各种基因都在里面、
嗯、
但是不是每一个基因都在那里表达的，
嗯，
它只是一部分基因啊表达、
嗯、
啊绝大部分基因都是在一个封闭状态，它是不表达的，
像冬眠一样的。
对对，它是完全不表达的。
所以它到了那一定的时候，它自己会算日子，
它会算日子，
不会搞错，
不会搞错。
到时候轮它出来，它就出来了。
该它表演的时候，它就表演。
好好好好好。
啊，它这时候表达了以后啊，
嗯，
它的这个蛋白就会作用到其他的基因上面。
它就出来唱了这么一段。
对对对，唱一嗓子就行了。嗯，然后其他的基因就开始表达了。
就开始其他的就是骨牌效应，继续表达下去。
这一下表达呢，就这样的，有的基因就永久的打开，有的基因就永久的不再打开。
什么叫做不再打开？或者是
如果决定女性发育的这些基因啊，那它永久关闭，它不用再它表达
了。哦，所以它这个歌一唱，
对，
就已经决定了很多其他基因的命运。
对对对，
这个到底是男是女，就是在看它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毛主席救中国的歌。
这个是以前有个口号叫做雄鸡唱天下白
啊，这是毛主席的歌吗？中国歌是很有科学根据的。好吧、嗯、那我们现在决定了他的性别啊，胎儿继续生长、
啊、
还有什么？
这个基因表达之后马上就是形成输精管呀、啊、这些外部特征啊、
嗯嗯、
甚至将来哈、
嗯、
等孩子出来之后，你很多以后的所有的雄性的特征的发育啊，
都
与这些啊，不见得当时都表达，可是慢慢慢慢到特定的时候，那些基因就必然是要打开。
所以我们这个人后来的成长啊，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仍然是那个时间表的继续发表。
没错，其实在你受精卵结合的时候啊，很多东西就已经决定了。
嗯，
你的这个眼睛大小啊，鼻子高低啊，皮肤啊，身高啊，啊，甚至有人讲这个性格呀。有很多东西它是有相当大程度的决定。
嗯，你知道圣经上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讲，他在诗篇139篇，他说我在地上的日子未度一日都已经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你有没有读过这句圣经？
嗯，读过。
它里边还有一个小字，
嗯，
他说我未成型的体质还没有度过一日都已经写在你的册纸上了。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那当然，他确实受精卵结合的时候不用再度一日，他底下就已经决定了。
嗯，
啊，以后他所有的日子啊，在人看不知道，在神看老早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写册纸？ 厕纸这两个字是有点耐人寻味。
哎，对对。
那你觉得厕纸这两个字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啊。
为什么？
这个遗传物质啊，
嗯，
讲到底啊，它应当讲的是就是个厕纸，
就是个厕纸，
就是个厕纸。
我们所说的厕纸是什么？
哎，你厕纸不就是本书嘛，哈？
啊，很多的资料都在里面装订在一起的。
对，这个书其实你不是几个字母在里面排，
那是不错，
对，
是有信息的。
对，哎，这个字母所代表的，你读下来之后啊，所代表的意思。这才是这个厕纸的意思。
是是是。
啊、讲到底，因为你像染色体啊，人的遗传物质啊，讲到底就四种核苷酸嘛 ,ATCG, 哈、啊。
嗯。
那但是问题是这四种排队的次序。
等一下等一下，我需要更正一下。不是讲到底呀、
啊。
我们研究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只能够从这个观念来明白它，对不对？
确实也到不了底。对，
我们现在知识水平讲到底呢，只明白了这么多。
讲到底，我们是到不了底。
好了，这些东西摆在这个册子里面。
对，你这是二十三条染色体聚到一起，二十三对染色体，
二十三册吗？
那不是，它整个是一个车子，你不能拿出单独一个来是没有功效的。
因为我们看的图画都是好像把这23条都摆在一起。
是，你是可以把它摄像啊，你染色摄像之后啊、
嗯、
把它根据大小各种情况你可以把它排列出来。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册子。
实际上它是在整个卷在一起，你根本人没法、
哦、
人在正常细胞当中是看不到这23个的。
是是是是。
它必须在特定条件下借助特定的技术才能看到、
嗯、
在有丝分裂的期间才能看到一定的形状。
嗯，所以这整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册子，通通都写在这个册子上。
你如果我们去看，就是一堆啊、乱麻
是
卷在一起。
是，是是
不过它本身里面它是非常有规律、非常有秩序的、
嗯、
啊，绝对不是一团乱麻。
嗯，
要我们一团乱麻缠在一起，就是打不开了，
解不开了，那真是解不开了。
它到时候都该打开就打开，没有一点点问题。嗯，
当然我们那时候翻译圣经没有这种遗传物质的知识。也不晓得这个在细胞里面卷在一起这种生命物质的奥秘到底怎么回事。
嗯，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翻译呢？因为当时翻译的人他说，这个什么叫做未成型的体质，是不是？就无法翻，所以他就决定把它翻成我的日子在地上尚未度一日。其实这两个思想都对。
嗯。
对不对？
因为老夫子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是啊是啊。然后我们每一件从我们的成长到我们以后的性格到我们身上的肤色发型眼睛的大小通通老早都写在他的册子上。
没错。
那是我们在世界上一天都还没度过来。
有一些东西啊确实是有与基因有一定的关系在里边。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现在大致和大家很简单的谈了一些人从人怎么样从一个受精卵后来变成一个胎儿在母亲里边长成了，当然后来的事情大家自己都晓得，总之你稀里糊涂生出来后来就长大了，对不对？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讲到弗洛伊德那个小孩这样一个早产儿
是
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是
啊那就是一个小孩啊，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觉得多大小孩堕胎就刮掉就完了，
不是个问题，
不是个问题，
像刮掉个瘤一样的，
对吧？那在很多地方呢，它是有这立法，你多少周之前啊，暂时没有生命啊。
嗯，
其实你说是不是没有生命？那你从早期的这些行为来讲啊，其实老早就有生命。
嗯，
不光从细胞的水平，我们也可以看到生命，从它外面的表现来讲啊，
也
是一样。也是很早，我们刚才讲
只是说我们看得见看不见而已，
没错，
它根本就在那里，
没错。刚才就讲了第四周的时候，那心脏就已经开始跳了，
是啊，
对不对？
推理推到最后，一定是说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偷一个受精卵的时候，
一结合的时候，
我肯定就在里边，
没错。
我不见得还有这样的表现，
嗯，
对不对？也许我的活动、我的器官，你要到晚一点才看得见，但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我从那一刻我就开始存在了，
应当是这样，
对不对？
啊。
那我们上次稍微也讲了一点，人呐、实在是很可怜。当他看不见的时候，他可以去堕胎，把他当成一个自己的权利，早产儿生下来，这下看见了，这救回来了，就没有人再说早就应该把他堕掉。
没错，没错。其实一个生命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挺珍惜。早先的时候、没看见的时候，很容易把他当作是没有生命的。
对。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这个绝对不对。
嗯，
最早的时候，非常早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不光是真的是活的东西啊，细胞绝对是活的，而且是有很多 人的长成的生命气象已经存在了。比如说他很早的时候，他在里面他会运动啊，他会对于声音啊什么有感觉呀、啊，对、
嗯，
去摸他，他会有
反应。
没错，
对对、
啊，在大概五六个月的时候啊、
嗯，
各种的器官啊，其实已经都存在在那里了，
嗯，
发育的相当大的成熟了。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在劝我们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这句话我们常常有一些的误解。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所谓的信心，它不是一个盲目的相信，而是对于神的话、神的创造、神的主权，尤其是对于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有一个出于信心的看见，出于信心的尊重。你如果离开了这个尺度啊，你凭眼见，那你就会去决定说我这个几个星期啊，比如说美国的立法是什么20个星期可以堕胎、
嗯
啊、
有的州是这样，
对，英国我们上次讲的是24周
对,
对吧，那中国呢咱们就不讲了
对，各个地方他的执政的人是不一样的，对，
嗯，其实中国人本性也知道这个事情，你看我们现在把它叫做虚岁，对不对，
对，
我们说生下来的时候已经算1岁，
很有道理，
其实这个话对不对，
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圣经也是这么算的，他说我在世上的日子尚未度过一日，他把他的生命分成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还没有出到世上来，
没有度过
那个阶段，把他称为我的受造甚为奇妙可畏。然后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上次也讲过，他从一个水生动物变成一个陆生动物，对不对？他开始用他的肺呼吸，这里面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情。那听众朋友，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您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啊？我相信您要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信息，一定是感触多多，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就不替您做结论了，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多方面的结论，
没错，
总之每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偶然的、
嗯、来到世上也不是偶然，
对，既然不是偶然的，那当有人告诉你说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美意，他有更多的思想，更多的意念要借着你这个人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盼望你也能够想一想啊，如果我们把人在妈妈肚子里那个生命变成第一阶段的生命，生出来的生命叫做第二阶段的生命，那姚记啊，圣经是不是也告诉我们，我们还有第三阶段的生命，对不对？
对，我感谢主，我们确实是当信主之后啊，
嗯，
才知道还有第三阶段的生命，
对，
这个完全不同的生命。
对，圣经里面有一句很清楚的话，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主耶稣也说我要把永生赐给他们啊，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住在我们这个老旧的肉体里边。那这个事情呢、啊、听众朋友，您非得亲自去经历，要不然我们怎么说您也是听不来的。好了，姚记，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好的，
什么时候再回到世外桃源来、
看看我们天下大事，科学新知有什么需要，那我们再到这里跟听众朋友相会。
好极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
再见。
天父，我的心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甚为奇妙可畏，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腹庇我，我心里所起的意念你从远处早已晓得，我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你不知道的，你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时时刻刻都在检查我。天父啊，我在你面前无可隐藏，也无处逃躲。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无论我在哪里，你的手都引导我，扶持我。父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奉您儿子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主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